白宫首度支持佩洛西台湾行，华尔街日报爆唯一变数，美国是纸老虎，战狼威胁升级，台湾点解突然跌出微博热搜？分析话，美众议院中期选举，共和党预计有25个席位优势。美国老夫妇好心喂野鸭，却换嚟天价罚单。美国4名中学生挖出震撼世界的历史，华纳将推出电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日，礼拜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多家媒体报道，佩洛西将在8月2日到达台湾，而这个消息一出，中共战狼对美方的威胁再次升级。8月1日，白宫首度正式表态，拜登政府将支持佩洛西的台湾之行，美国不应该被中共的言论吓到。佩洛西预计听日到台湾，其中只有一个变数，现在美军已经展开了对应的部署。8月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不断向美方发出威胁，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赵立坚说，至于是什么措施，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8月1日接受 CNN 节目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国会领导人访台并不罕见，中共政府没有理由进行威胁。科比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言论或者那些潜在的行动所吓到。他说，对于议长来说，这个是一次重要的旅行，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他。柯比仲表示，白宫已经同佩洛西及其工作人员就这次旅行进行了沟通。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佩洛西预计听晚访台，但其中只有一个变数，佩洛西可能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前往台湾，可能会在深夜到达，部分行程安排在2日晚黑，而大多数安排是在3日。3日他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唯一的变数是他是否会在台北过夜。据联合报的消息说，佩洛西访台，专机必经的台湾西南空域。中共海事局公布2起军演讯息，中共军队将在南海部分海域和渤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消息人士指出，佩洛西的行程直到最后才确认，台湾原本认为佩洛西可能会在3日白天访台，并在几个钟头之后离开，但现在佩洛西有可能在台湾停留一夜。台湾方面的维安亦很紧张，将依照美国在台协会提出的要求进行维安整备。世界新闻网消息说，如果选择过夜，可能下榻中山区或者顺义区的饭店。美国在台协会习惯安排美国访宾住宿君悦或者万豪酒店，但相关单位都未证实。据网友分析，为了保护佩洛西的安全，不能够宣布佩洛西当晚是住在台北定是桃园。针对中共的威胁升级， CNN 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正全天候监控中共在台的动作，并规划保护佩洛西的安全。日经亚洲在8月1日报道，美国正在台湾海域周围部署航空母舰和大型军机，包括航空母舰里根号已返回南海，两栖突击舰泰瑞玻璃号正在接近日本冲绳附近，而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则部署在日本九州佐世保。在更远的太平洋地区，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两栖攻击舰艾萨克斯号、直升机登陆舰及其他36艘军舰、3艘潜水艇都在夏威夷参与这个礼拜四将结束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同时，美国空军2架救援机在多架波音 KC-135 空中加油机的陪伴下，已经抵达冲绳美军加守南基地。 八月一号，多家媒体爆出佩洛西最快听日将会访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马上对美国的威胁再次升级，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至于是什么措施，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紧随其后，华春莹八月一号在推特上发文，含沙射影美国就是纸老虎。为此，中国网友总结了四套剧本，分析中共会怎样自圆其说。同时，八月一号在大陆，凡是涉及台湾的话题，都跌出了微博热搜。华春莹在推特发文，介绍纸老虎的真正来源和定义，配图中还借用毛泽东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说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外表很强，但实际上不可怕，就是一只纸老虎。中共近日从上到下连连摆出文攻武吓的姿势来应对，这个引起中国网络的热议。有网友归纳出至少四套剧本，证明佩洛西来不来台湾，中共官方都会自圆其说，宣传自己胜利。一，如果佩洛西真的访台，中共会说美国内部民生问题严重，美国政府需要转移美国人对经济不满的视线。佩洛西出访开始没有提到台湾，这样说明美方有所顾及。二，如果佩洛西最终并未访台，中共又会说美国外强中干，中方的严正立场收到成效。三，佩洛西果真访台，而中共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回应，中共则会说中方讲到做到。四，佩洛西果真访台，中共没有作出任何军事回应，中共又会说中方在回应上有理有节，不会坠入美国设下的圈套。除了网友归纳出中共官方的四套剧本之外，还有网友根据佩洛西访台的各方反应开出赌盘。你比如说，如果中共先开火，一赔十万；美国先开火，一赔一百。佩洛西都走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就十万赔一。有中国网友分析，庄家想表达的看法不言而喻，就是中共不敢先开炮，除了搞笑，亦讽刺了中共官方一贯爱画红线、爱放狠话的意味。有网友说，多年经验表明，中共要面子，美国要里子，按剧本最后的结果铁定是佩洛西去台湾，中共放狠话，严正抗议，然后在国内找个藉口糊弄一下小粉红，宣布又赢了，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打仗没有的事。就在中共放下狠话之际，八月一号新浪和微博热搜榜上涉及台湾的话题突然没了，在前五十条热搜名单中竟然没了台湾，难道中共在这里自找台阶了，开始接受佩洛西的亚洲之行？对此，北京清华大学独立研究者吴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认为，中共官方的反应每日都在度变化，当局不希望在二十大之前对政局造成冲击和动荡。吴强认为，中共政府并未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对抗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北京的态度从高调反对到逐渐接受默认，这个反映了国内内政的情形。国际关系学者钟涛表示，近日中共一直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退让的姿态，讲几句不好听的话，红线快被人踩成红地毡了，再踩两脚都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中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战场追踪器的模型显示，如果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在今日举行，共和党将在众议院赢得25个席位的优势。根据这个民调数据分析，共和党将赢得230个席位，民主党人持有205个席位，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只需要218个。这个报告概述了共和党领先的三个主要原因。一， 接受調查的選民最關心的問題是國家現狀，以此為基礎做出決定的選民中，共和黨領先16%。二，在選民中贊同共和黨的人比贞同民主黨的人多出4%。三，區域重新劃分，共和黨將相對較少的選票轉換為席位方面獲得了很大收益。民調還顯示拜登和前總統川普對選民的影響都很強，雖然川普卸任近兩年，但他對中期選舉的影響幾乎和現任總統一樣大。47%的人說這次的投票和拜登有很大關係，而45%的人說和川普有很大關係。另外82%的註冊共和黨人說川普正在為他們認為很重要的問題而奮鬥，而不是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在性別方面，根據分析，在登記的選民中56%的男性表示非常熱情，而女性只佔44%。而在過去的選舉中，女性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投票群體之一。此外，大多數老年選民對投票非常熱情，年輕選民的熱情則最低，而年輕選民亦是民主黨控制的另一個關鍵投票團體。在主要的人口統計中，共和黨在贏得西班牙裔選民上已經縮小了與民主黨的差距。在民調中，45%的西班牙裔選民支持民主黨，而42%的西班牙裔選民支持共和黨，誤差率是正負3.3%。民主黨在上次中期選舉度輕鬆地贏得了西班牙裔選民，這個是值得關注的因素，特別是在南部和西部的一系列西班牙裔居住區。近日美國德州的一對六旬老夫婦因為無償地餵了祠堂裡的野鴨，收到了一張天價的罰單，$250,000的罰單，而這個是他們餵鴨子的代價。這對老夫婦愛瑟琳·羅和她的丈夫喬治住在德州休斯頓的萊克蘭社區，原本有一個已經成年的女兒，但在十幾年前不幸去世，而餵野鴨成了愛瑟琳的精神寄托。據愛瑟琳說，這群鴨子們沒有媽媽，每日都會過來討食，這些野鴨令到愛瑟琳有了一些陪伴的感覺，但附近的鄰居對他們餵野鴨強烈不滿，認為鴨子剁亂了自家的院子。今年6月，美國業主協會正式對愛瑟琳和喬治提起訴訟，要求法官下達永久強制禁令，要求他們停止餵養附近的任何野生動物。愛瑟琳說，我試過整整三日不餵他們，但鴨子開始從水上穿過馬路進入我的院子。夫婦兩人被要求賠償律師費，可能要賠$250,000。夫婦兩人的律師說，這一起訴訟是我在執業過程中見過最愚蠢的訴訟。根據報導，這些鴨子大多數是在寵物店或者復活節的活動中被孵出和飼養之後丟棄在野外的。幾經考慮，愛瑟琳和丈夫還是決定將他們的房子掛牌出售，以防萬一。那些美國的鴨子或者野生動物到底能不能夠餵養呢？答案是要嚴格遵守公園等公共場所的標誌，一般地區的管理方會立標識提醒大家，人們一般會根據標誌上的投餵規定來執行，但一般情況下不建議投餵，因為容易影響整個地區食物鏈的微生態平衡。今年華納公司蓋爾加朵飾演的歷史傳記影片《艾琳娜·辛德勒》將開拍，辛德勒的故事亦將被全世界知曉。但美國四名中學生從報紙的一行字挖出更加震撼世界的歷史。1999年，四名美國堪薩斯州的女中學生意外發現報紙上的一篇報導《其他辛德勒》。報導中寫到，一名女護士從猶太封鎖區救出2500多名兒童，孩子們好驚訝，唔通數字印錯了？辛德勒先至救了1100個猶太人。 如果一名女护士救了2500几个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打算去挖掘事情的真相。他们搜索艾琳娜·辛特勒，但网上只有这个词，犹太正义基金会。孩子们就向这个基金会发了邮件询问，救了2500的数字无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犹太正义基金会传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艾琳娜还活着，她现在住在波兰华沙，已经90岁高龄。辛特勒因护士身份有进入犹太人隔离区的通行证，她用此掩护为犹太人提供衣服、食物和药品。她连续18个月每日冒着生命危险来回集中营数次，掩护孩子们离开。就这样，他冒着生命危险，他将2500多名犹太儿童藏在担架下面，手提箱，甚至将某些孩子装成得了传染病的样，通过救护车鬼使神差地带出隔离区，送往天主教会。当时藏匿犹太人是死罪，家人都会被牵涉处死。艾琳娜在1943年被逮捕，盖世太保生生打断了她的双腿、脚骨，亦没有从她的嘴里面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讯息。1943年，纳粹撤离波兰，艾琳娜取出名单，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已经被杀害或者失踪。自此之后，她过着好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从未对人讲起救过2500几个孩子的事，直至美国这四名中学生的苦苦追寻下，才将她尘封的往事带回给全世界。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